欢迎收听疯狂效应，疯狂效应，不管是大众小众，只要是我讲的都会中。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专门讲喜剧新闻的频道，我是娜大俩，
我是 Osman，
我们就是每周陪你聊天，讲一些厌世政治不正确的话。记得加入我们的 IG
平安喜乐，
入我风有教，与你
灵魂纠缠。你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就是因为清明连假，所以我们提早录音，
对，
然后隔一天就大地震。
对啊，我是从床上弹起来。
可是那你的当下的想法是怎样？是要继续睡呢，还是
一开始以为很小，就是不会很大，要结束了。
对，
然后因为我是整个躺在床上的，那你躺在床上你跟地面是平行的嘛，
对，
那你感受到那个震动是靠背有够大。
真的
有，我真的是有过到是被摇醒。我整个从床上弹起来。
对啊，因为真的很大。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怕地震的人。
我也很怕。
嗯，
因为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嗯，然后我就想说，对，我的生命就到现在了。对啊，当下是这种跑马灯的。
对
对，然后我就赶快去开门。
哦，你开门哦？
对，开门。
因为就想说，嗯，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
就更厌世。我就去死吧。
不是，你就在床上你就会觉得很两难，就是我现在，所以我现在要继续睡还是，就是很难抉择，你就 还会跟他拔河那种感觉在纠结。哦，
对啦。
对啊，但真的好大哦。
对，真的很大，
而且这次的损失真的很严重。欸，花莲真的很夸张。
嗯，就是大自然就是山崩啊。
对啊，而且到今天都还在震。欸，
对，余震不断。
这次余震怎么那么多啊？好夸张哦。
可是有余震也不是不好，
就是释放能量。哦，
对啊。
对啊，
就是世界在产生变化。
对，就是在抗议吗？也没有，或是在翻身。嗯，地牛翻身。
对啊，就是可能怎么讲，就我们就是 居住在板块。
对啊，
带上嘛。
是啊，
这种天灾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
嗯，还好不是住在高楼层。欸，又不能真的会怕死。欸，
高楼层也不用跑了啦。
对，确实就想说。嗯，就这样吧。因为那他怎么，因为他毕竟也跑不了，
跑不了啦，
他就只能躲在柱子旁边这样。
对，
各位知道那个防灾演练真的要好好做吧。
要啊。你
啊，
你有那个吗？
急救包吗？
对。
你有买？
没有啊。
我也没有。欸，
嗯，
不知道要买一个吗？
所以是我要赶快躲到冰箱旁边吗？
冰箱应该也是个好选择吧。
对啊，
通常都是柱子或者是冰箱，不然是床板下。欸，床板下是不是直接压死？还是我传导错误的资讯给大家？床板下对吗？嗯，还是床边？
你也要床板有下面啊。
对，而且要躲到床板下不容易。欸，
你要躲进去不简单。欸，
对啊，
你是多瘦啊。通常动物会躲进去啊。
对啊。
嗯，
天哪，这次真的摇好大。哦，有点就是还有点庆幸说，欸，怎么录完就吓到了。然后就是到了今天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嗯，
大家就是上礼拜才发生的事情而已。
对，
就有一种时间过很快，但是就知道说，欸，我们居然没有把它拿出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嗯，我觉得这几天看很多的新闻，啊，
都是不好的。
也不是说都是不好，就是你会觉得。嗯，哇，好惊险哦。
对，
就是如果是自己在那个当下，
嗯，
我会怎么做？我可能完全无法反应。欸，
就无法反应啊，到底该怎么做？
对啊，像有些人他开车开一开，前面落石，然后他就倒退，结果车的屁股还是被打中了。对，这是没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石头，
不可抗力因素。
你没有办法预测石头会怎么来，然后你开一开，刚好有隧道，停在隧道里面。嗯，然后那个漫天飞尘是这样啪下来的。
对啊，那个影片有个夸张的。欸，
你当下你会觉得说，欸，我是不是人生就是到这里了？
对，
我觉得当下真的会，因为我光看着那些影片，我都会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可怕。嗯，
真的。因为那个影片有够夸张，但是每一部都比夸张，而且还有人说我不要玩了啦。那个很好笑，你有看到吗？
有，但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讲什么，就是好像也都没有用，因为我觉得遇到这种很严重的地震的时候，好像当下你也就只能这样了。
对啦，确实。
对。
我为什么要讲说我们这周看到的新闻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还讲到黄子佼 这个恋童癖真的很变态。
我可以骂脏话吗？
可以啊，又没有人限制你，就是很变态哎、欸。
对，就是变态，没有什么其他的用词可以讲了。
对
对，我记得我很久之前在节目上有讲过恋童癖，就是各位那个忠实听众应该有听过，就是我曾经有讲过一集，就是
好像你是讲杀人犯的，对不对？
不是杀人犯，他就是大家知道 CSI 犯罪现场嘛、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他有很多个集数跟不同的地点。那我个人最爱看的是迈阿密，那迈阿密。我记得第一季就出现了一个恋童癖，然后他好像在后面几季的时候会再出现，因为他逃脱、啊、好，那我先讲他恋童癖，他被抓到。
对，
嗯，那恋童癖就是他是一个癖好，没有错。可是你们要知道，大家要知道，性癖是你会对那个对象勃起，那很恶心，表示他在看到那个小孩在玩溜滑梯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哦、
我想干他，
好恶哦、喔！
对，就是这样子，
哦、太恶了啦！
就是这样子。好，然后那个恋童癖他被抓到之后，他其实就是一种，就像我们有时候可能看哦，女生穿丝袜很性感，想把它撕掉，嗯，这种性癖 OK， 这个很正常嘛，因为成年人。然后他那一部的那个剧情就是那个男生。恋童癖被抓到了，然后警长还是警长吗？在问他，然后他就说，那个小女孩对他笑，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们一般看到小女生对我笑，就觉得，她充满善意，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孩。他说她在对我调情，
好恶哦、喔，好变态哦、喔！
我那时候是看的时候，我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说，好，就是。
怎么有办法？
你说的，我们说未成年，他今天如果17岁，那可能很正常。
对，
就是17岁对你笑，你可能觉得他在调情，有可能嘛，暧昧的那种情愫。可是那个剧情里面，那个小孩，天哪，6岁吧，七岁吧，
国小生，
对，还是更小，我有点忘记了。好，然后当下真的是，我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我看到、我看那个什么。汉尼拔他在分尸我都没什么感觉，我看到那个恋童癖讲出他在对我微笑，他对我微笑是在对我调情的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fucking
就是
真的是、好恶心哦。然后那个警探的那个神情还有法官他们就会觉得真的把他关起来
对啊，怎么有办法？
对，就是关起来。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是动用非常多警力。然后后面不知道哪一季的时候，他又跑出来。嗯，哇，整个迈阿密的警察都开车出门了。
因为恋童，
然后有说、有说，那美国、每一州的那个执法不一样。那迈阿密州就是他们那时候好像我不太确定剧情是不是这样，可是我有记得说，如果他试图逃跑，杀掉他。
哦，
对，
这么严重哦。
对，对，
因为老实说，癖好可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只是说，
你说有人是恋足癖啊，
对，但是你知道恋童癖，该要怎么讲呢？因为这是他的癖好，但是他的来源就是去看这些东西，要怎么去解释他的心理啊？但他有犯他，但是。偷拍就是犯法了，
对，你看也是犯法、没有一个国家的那个法律是你可以去看偷拍未成年，
对
啊，
偷拍不对，未成年也不对。
好，你那么喜欢恋童癖，你去中东啊，14岁你就可以娶她啦，
好像也是哎、
对啊，所以其实恋童癖中东会被中东人骂，
会
比较乡下的地方啦，对啊，很早期的传统社会也是啊，14岁就可以嫁人啦。可是14岁跟7岁比起来，14岁算是大很多了。
7岁真的、太恶了，不行
哦！我看到那个好像可能不止7岁吧，不到7岁吧。而且我还要再讲恋童癖哦，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刚好在前几周，我有学生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讲了什么？
讲了什么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身为一个上课非常认真的钢琴老师，他们还会跟我分享他的生活。那天我有一个学生，他在国一几岁？12岁。
对，
好，他跟我说，网络上有个男生加他， 的那个 Facebook 的好友，他一开始看说，有跟他同学是共同好友，所以他想说可能是别班的同学或者是补习班的同学，那既然有共同好友，我就是
就比较
加他，对，没有什么警戒性，然后就跟他聊天聊天聊一聊呢，那个男生就跟他讲说，你就问他说你几岁，然后他说我国一啊，才12岁，就12岁。好，那通常你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年纪了嘛，那个男生就跟他讲说我大你6岁，18。
然后嘞，
然后呢然后呢，
那个男生在讲
正常人，正常人如果我想要找一个交往对象，可能不会找一个12岁的吧。你如果18、16好像 OK，
对，
18、12，你12你会觉得好像是我弟弟妹妹的同学，我不会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那个男生呢，就是知道他12岁之后才问他说，我在找女朋友，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啊？好噁喔，12岁。
然后我学生跟我讲的时候，
12岁，
我觉得很奇怪，
国一，
我觉得超级奇怪的。你想你高三的时候你会跟一个国一，你假设你有弟弟好了，
主要是没兴趣啦，
对，你就会觉得说小你6岁的弟弟妹妹，你就觉得干很烦，不要来吵我好不好，
主要是没兴趣。对
对，可是
但是如果是高一跟国三就觉得还好像还差不多，
对，因为那个就是
年纪相仿，
对，可是我觉得差6岁，你今天我就跟他讲说，你今天不是30岁跟24岁，都是成年人，
对，
而且我们平常国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国小屁孩，高中一定觉得国小国中屁孩嘛，
对啊，
那他为什么会觉得说要喜欢你，会喜欢你要把你当成女朋友？
没有啊。
然后我就跟我学生讲说，
我感受到恶心的讯息了。
对，我就跟我学生讲说，你把那个人给我删掉。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学生讲说，你不要觉得他是喜欢你，那是恋童癖。我说你正常，我说好，你现在反过来，你现在12岁，你妹妹刚好小你5、6岁。我说你会跟你妹妹的班上男生同学讲说，你要不要跟我，你要不要当我男朋友？不可能啊，
对，
不可能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有问题，他一定有问题，你不可以，不可以跟他出门见面，因为那个男生还要约他出去，
不行不行。
然后我学生可能跟个性也是跟我很像，他一直要约我学生出去，然后要说要谈恋爱什么的，然后我学生直接回答说，我没有兴趣搞这个，这很无聊。我说蛮帅气的，对。
那个男生也太 loser 了吧？
对啊，然后我就说他一定是同年龄的，没有人要理他，所以来骗你们这些小孩子啊。
对，因为好，我必须说，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会说，这有犯罪吗？然后后来才点出他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一是偷拍嘛，二是未成年，其实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当然网络上的骗员这么多，大家都会有点，其实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只是说，
可是他那个偷拍网站，他是偷拍，他不是专门拍 A 片的网站。因为我们平常看 A 片，就是看专门的 AV 女优、男优演的 A 片，可是他那是偷拍的。
对，
他有可能是骗员，是他遭受性威胁。
对
对，
或者，就是多一个受害者嘛？
对啊，对啊，所以那就是非法的、啊，你犯法，那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不要在那边跟我说他只是看片而已，没什么。大家都会看，谁跟你看啊？我就没有看。
不是，是说这么多东西在网络上的资源这么多，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却没有很严重的管束。然后，因为大家好像都很容易取得，甚至有些不用花钱就可以取得，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件？它不是一个小事件。它只是一个引爆点而已。
可是我想，正常的人不会去看偷拍吧？
正常人
也不会去看未成年吧？
未成年真是太恶了。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明知是犯罪，但硬要去尝试吧。
就是什么？
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所以我才去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不看呢？你不看这个就会消失啊。
你还有很多片，还有很多片可以看了、
啊。对啊，不能，我觉得不能够说怪到说什么源头的问题，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
对，
那人呢？你就那么恶心吗？你就那么的下贱变态吗？
真的不能看啊！ 同学他真的不要。
什么同学？
就是小学生的真的是啊，你想到你光想到你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哎、欸。
对啊，很恶哎、欸。
而且那不是混脚吗？
什么东西？
就是如果是小学生的话，就是小鸟鸟跟是啊哦天哪、啊，嗯，就是帮弟弟妹妹洗澡就已经够烦了。就是你这种很无法想象，而且就是你自己都是有孙子的人，就是都自己有侄子啊，然后你就看他很可爱的事情，嗯、你都会觉得对他做出那种事情，
很多很多。对于如果小孩子他遭受一些性的破坏或者性侵害，通常都是熟人所为的。
对
对，所以其实
恶魔在身边。
对 ，Yes， that's right。
对啊，嗯，好可怕哦。话虽说我的侄子很可爱，但是就是上礼拜我就跟他一路同行要回家的时候，他给我吵半天，我真的觉得很烦，
想打他，对不对？
很想，超烦。
两岁对不对？
不是，哎、欸，不到一岁，
不到一岁。
对，他就是因为他感受到失去自由的那种迫切的心，因为他被绑在安全座椅上。哦，但他就是失去自由，但没办法，他就只能坐在安全座椅上。
对啊，他如果下来，他会直接失去生命哎、欸。
对，然后还是我就跟他妈说，还是我来抱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让他上面。我说、嗯、好，然后就继续让他吵。
一定要一定要，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遇到什么。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哇靠，那坐在旁边的人真的是很辛苦，就是我，因为他就什么都不要哎、欸。他就是他体验到失去自由的那种，你知道最惨烈的那种情况。这么一岁 就
每个小孩不一样、啊，有些是放上去就安静，有些是放上去就开始吵。
没有，他就是体力很好。嗯、但我也不会想要对他出手啊，太恶了啦，
很可怕，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而且你是不是有说那种恋童癖是所有犯罪里面最怎样的？
最下等，最低贱的。嗯。就是你，拜托你要伤害人，你也伤害厉害一点，好不好？哦、我今天杀掉一个黑道大哥，
好帅啊、哦！
我一定是女监狱里的头头啊！结果呢？
也不是说杀人是帅的啦，
就
相
对
来讲，
相对来讲，哈，我做掉的是毒品大小，哇塞，你太厉害了，
拿不出口，拿不出手。
你今天你犯的罪是什么？
杀掉一个一岁的孩童。
可是你还是杀掉他了、但是你猥亵一个小朋友，你会觉得小朋友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是利用小孩的无知，对不对？然后去侵犯他，那你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低劣，连人品都很低劣。
对，人品低劣，
人品低劣，
没有道德，嗯，没有道德底线。
对，然后像那个美国或是哪里，就是不是常常会有那种，也不是常常啦，就是出现枪击疯狂扫射的时候，常常是学校，对不对？
对，
那种也很低劣啊，因为你知道小孩子身上没有枪啊，你今天敢冲进去警局扫射吗？不敢。
哎、欸，你只是突破盲点。
对啊，所以那种人就是你人品有多低劣，你只敢对老弱妇孺动手，你今天敢冲进去那个军方那边扫射吗？不敢啊。对啊，多低劣啊！所以那些欺负老弱妇孺的人，你只是看他们是社会群体中的弱势，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去反抗
你。反应
对啊，你就像你在街上，你如果今天撞到一个彪形大汉，你一定是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你今天撞到一个很瘦弱的小孩，你说哎、欸、你撞到我，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只会找弱小
七三怕二
，yes 七三怕二，对。
是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怎样怎样，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要 be tough，
健身，
对，
练壮，
练壮不定，练壮不定，好不好？
女生要练多壮，真练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可以变大只佬？我可能先被我老公抛弃。
哎、欸，不一定啊，看那个嘛，但他肌肉成这样子，他也不是大只佬啊。
哦，对啦，對、啊、没有，就是精壮，没有办法练成那个样子啦，太困难了。
除非要比健美了。嗯，如果你比健美，真的没有人敢打你。
对，所以其实恋童癖真的是
，what？ 这么我根本是
就是心理变态啊，没什么，就是心理变态、嗯，
真的是
不是没什么啦，就是直接就是心理变态，没有错。
对
对，
真的就无话可说哎、欸。嗯，
而且如果你身边有恋童癖，你要小心哎、欸。
怎么？哦，对
对啊，你的小孩，有可能就是他
他下手的那个
对
象。
对啊，他以后看着他小孩的同学，
哦、太恶了，
哇，吃不完的。而且以前就有那种案例啊，就是有那种案例 ，A 跟 B 是同学 ，A 去 B 家玩，结果呢 ，A 被 B 的爸爸强暴，
哈，
嗯，然后 A 回家跟家人说，后来上法庭的时候 ，B 为了要保护爸爸，就说没有，我爸爸没有做这件事情。
哇靠，
因为 A 跟 B 都怎样，都是小孩啊， B 怕失去爸爸，所以他当然是牺牲他的同学啊，
因为 同学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金钱关系、
而且爸爸会说，如果你指证我的话，你就没有爸爸了，爸爸要去坐牢，你愿意爸爸去坐牢吗？干你娘啊，情绪勒索、
哦、情勒，还有金钱勒索。
对， 對，再来就是利用小孩的无知，小孩怕失去你啊，
天哪、啊，这真的是没办法选择、欸、不是说没办法选择到这样的爸爸啦。
对啊，很可怕哎、欸。
就是我们刚刚讲
的 B 有没有错？没有错 ，A 也没有错，
何其无辜啊！
谁错？恋童癖。
对，嗯，好沉重哦，
好沉重哦。
对啊，
所以懂为什么有时候家教老师都只找女生吧？虽然女生也有恋童癖啦，嗯，但确实少多了，
他喜欢小男生。
少多了，嗯，也是有啦，但就是没那么多啦。
好了，算了，真的罪无可恕。
因为通常女生都会喜欢比较年长，因为女生有恋父情节。
哦，
嗯，我们会希望
多数发生的是不是？
对，
你在讲
我们比较希望是找到跟自己父亲相像的那个样子。
嗯，对，有安全感。
对，如果你的父亲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的话、大部分是这样子。
对，
对，那恋童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要看一下犯罪心理学。就这边我就不讲了，反正他对我来说就是变态啊。
对，
我会打烂他的鸡鸡。
好，那如果他是女生，
不是切下来而已，就是把他丢进去那个角那个食物调理机切碎，然后再换给他。
那如果是他的女生呢？打烂他的鲍鱼。
如果是女生的话哦。那、我不知道、欸、
为什么？
因为男生才有阳具崇拜啊。
哦，
对啊，男生失去性器官啊会痛苦，女生失去性器官可能没什么事。
哦，对耶。
对啊。
哦，对耶。
对啊，就像小朋友，你会跟他
没有
大人会跟他开一个很无聊的玩笑，就是对小男生说：“哎、欸，鸡鸡会飞走。”然后他我不要我的鸡鸡，
我也不能没有鸡鸡。
对，可是你就不会跟女生开玩笑，你妹妹会飞走，你可能他是小妹妹就会觉得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啊，对
我不能没有鸡鸡。
对啊，男生就是这样啊，
我真的不能没有鸡鸡。
这是心理学、欸，
好可怕哦。
对，你是看有些大人会跟他讲说你没有怎么样。鸟鸟会飞走哦，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我不要鸟鸟飞走。
对
对 ，Why I don't know， 就是阳具崇拜吧，
因为很重要啊。
嗯，可是没有鸡鸡也是可以尿尿啊，就它只是你的尿道变短而已。
不要我要鸡鸡。
OK 好。
好了，我来讲我上礼拜去走的那个大甲妈祖，从他出城，然后走了一天休息，然后从北斗继续走到西路。就整个过程
什么？你还走到西螺去？
对啊，我还从北斗走到西螺，然后整个过程我还其实还蛮喜悦的哎、欸。喜悦的原因是因为东西很多可以疯狂的吃，就一路上你也不、就是、
有我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自由。
对啊，就是有什麼
我是觉得说靠，这两是去吃饭的你，
就是去吃饭的啊，就是每天公庙他们就是还有米苔木啊，然后还有青州小菜啊，然后一路上大家就是，你知道大家就是。越南部就越热情，知道吗？我还拿到益生菌，
益生菌。
他说：“哎、欸，益生菌有多补充体力哦。”我说：“哇，好好好。”然后霸掌啊，然后就是不是霸瘦掌，
瘦掌
，然后饮料跟水，你都是永远都是拿不怕的。然后、当然不是属于那种贪心，因为不会一直拿水，因为拿水拿多了会一直尿尿。
哦，对，
对，而且水有重量，所以就是一路走就会一路吃，然后就感谢他们。当然。我回来的时候，所以我这礼拜的话，我也要去当那个发送那个物资的那种人员。
嗯，
对，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也要买益生菌
了。啊，要买益生菌？
我要买两盒益生菌去发，就是你知道一种善的力量哎、欸。而且就是我虽然我从北斗走到西螺，大概不知道几公里吧，好，反正就横跨两个。
乡镇，
对，乡镇，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其实好像还好，没有，就蛮轻松的，还是说是真的是 吃素有差，
跟那个氛围吧。
对，就是那个氛围。嗯，就那个氛围，就是不是，就是不管你今天是一个人走，或是你结呼朋结伴走，就是会有很多人一起跟你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孤单，嗯、所以你就觉得哇，好喜悦哦，然后就是很开心做完这件事情，就很正面啊。嗯，比起刚刚讲的恋童癖，差劲贼。
真的，希望妈祖显灵。
真的希望妈祖显灵啊！显灵了，说他被抓走了。
Peace 恋童癖抓走有什么用 ？Peace 大家比较好有用吧？
对了，确实。
对啊。
好，那这礼拜的话是大甲妈的回銮，那是13、14号、6日。如果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去供奉祈圣一下，我觉得蛮好玩的，会整个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会避开，太恐怖了，人潮
真的很好玩。好了，那我们来讲今天的新闻吧。
OK， 今天的新闻第一则，躺平族一样赚。澳洲的家居用品与家具公司 Temple & Webster 近日开出了首席舒适官的职缺，工作内容呢是在20个工作日内测试200张座椅，他的酬劳呢为2万澳元，大概为新台币的41万，平均下来是做每张椅子可以进账台币2080元。综合的外媒报道，该公司的该产品负责人罗杰受访时表示，这是一份短期的合约，要在六个月内完成为期20天的家具舒适度测试。工作时间呢，由劳资双方共同协讨，商讨弹性的工作时间。他们不希望这个首席的舒适官一个月内每天8小时都在测试家具的舒适度。他还补充呢，除了要测试舒适度之外，还要配合公司与行销团队制作相关的影片，发布在各个平台上。为了让这个首席舒适官能保持放松状态，团队将处理所有的拍摄与剪辑工作，希望能找到有创意与搞笑天分的人，希望他能从中得到乐趣。
搞笑与有创意天分的人才能担任。
嗯啊，然后只是坐椅子。
对啊，然后就可以拿到41万。因为可能要用一种比较欢乐的那种点评的方式去讲说这张椅子的舒适是怎样啊。嗯，对。但他应该不是每一条都要拍吧？
应该没有吧？
对，应该是做这张，哦，这张好，然后就选这张来拍。
嗯，哎，200张哎，
对啊，
200张椅子不可能拍200个影片啊，它应该是浓缩啦，
浓缩，然后，
而且这个影片，哎，我不想看哎，坐椅子有什么好看的？
那种人体工学椅，一张10000块那种，
我又没有要买，我干嘛看？
就是有些人可能需要打电脑，可能需要，
哦，
对
啊，那它可以分成，就是你刚刚说的人体工学啊，可能打电脑的，或是久坐办公室的，
哦，对耶，
可以分类别啦，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可能还会比较有，嗯，有那个效果。
可是200张在6个月内其实不难啊，一天都能做好几张了。
嗯，可是他那个8小时，他可能还是包含那个拍片啊，哦，对，你要有创意的激荡。
而且他已经说他要具有搞笑天分的人了，那你说那要应征的时候说，欸，我很有搞笑天分的什么之类的，
对，那现场演段戏。请你来卖笑，
请你来卖这张椅子的那个卖点。嗯，他有什么舒适的点，你觉得他做起来怎么样？
嗯，好难
好难哦。
坐下去然后都不动，
就是一张椅子而已，就是根本 就
坐下去
这样子
都不动，
就按那啊，不然但是
我要怎么搞笑？我要怎么坐到舒适的椅子，然后我还能搞笑？然后坐上去就叮，这样吗？
欸，你让我笑了，不会是那么夸张的。你坐下去叮，
好讨厌哦！
啊，所以他卖笑，他可以卖到41万啊，好难哦！要讲椅子的舒适度，要怎么讲？
就是 damn， 就是 damn 可以多长？越长的 damn 就是越舒适的。
不是吧？他应该要讲说，哦，他躺下去的弧度是怎样，然后他手的幅度是怎么样吧？哦，但这个好官腔哦。
而且你坐，如果是你要找久坐的椅子，他坐完不能够腰酸背痛，对不对？
嗯，
所以是要花时间啊，不是坐下去10分钟，欸，
哦， 哦，对耶，嗯，因为他要真实的感受嘛。
你是这张椅子是要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还是你要坐在办公室前打电脑？
哦，难怪需要六
个月，这个不一样哎，不一样哎。
对，嗯，难怪他需要六个月。
Yep。
对，所以
而且还要搞笑，
好累哦。
请问我坐在
算了啦，
我坐在家里的客厅看电视，我要多搞笑？
他就要去搞去。用一种诙谐的态度去完成这个，跟这个椅子做一个灵魂深度的共鸣，也许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只能 jam。
哎、欸，对了，难怪需要六个月，因为他真实的感受是这样椅子的舒适度啊。
对啊，他说不定就是要在那个公司打造一个居家的环境，然后每天换一张。
因为我想说，200张一天应该 很简单啊，没有，他需要认真的坐久。
我觉得一张椅子
久坐久坐
两个小时，
嗯，差不多。
你总是要起来走走上厕所，
没错。
那如果你站起来的瞬间，你会觉得说干腰好酸哦、喔。哦，那可能那个椅子就不适合让你坐的那么久。
好精细哦，天哪、啊！嗯，难怪、那個。
当然，可是也有坐姿啊。我如果坐的很差，10分钟也会腰酸吧。
难怪那个人体工学椅就是都卖很贵，一张都要10000多块。
它是不是会护住你的颈椎、嗯？
对，然后就是它的弧度就是很漂亮，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腰那边就是压力不会这么大，
哦、就靠着它，
对
不
对？
不会让你没有那个地方可以支撑。
对对对对，那、哦、你打电脑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肩颈酸痛，
让你靠腰。
我需要一张让我靠腰的椅子，
好棒、
哦！要10000多块，
真的靠腰，
好靠腰哦。算了啦，这个工作太难了，我就算有高薪我也应征不起。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哎、欸。
那你要先试拍一段影片，那个 video 过去哎、欸。
Damn！ 我就拿我的 Damn 出来，
绝对被落选。
这样就落选了吗？
落选。
标准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高啊？
那你觉得直接 key 笑？你坐下去就 Damn！
是搞笑，不是 key 笑。
41秒的 Damn， 这张椅子41秒。
喂，我气很长，我也是人才，好吗？好啦，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好啦，来
让大家听看看，想不想做呢？
我不想，好难哦。来讲第二则新闻。
OK， 第二则新闻：鹦鹉抓猴。土耳其近日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离婚官司。一名住在伊斯坦堡的已婚男子回家后，注意到家中的两只宠物鹦鹉开始重复的不断讲一句话，由于内容有些古怪，让他发觉事有蹊跷。最后意识到这些话呢是妻子外遇的证据，他气得火速提出离婚官司，甚至带着两只宠物鹦鹉一起出庭作证。那这个报道呢还说到呢，土耳其的法律中，配偶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而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包含了通奸。上个月底，一名提出离婚官司的男子指出呢，他其实很早就怀疑妻子出轨，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直到他近日回家发现两只鹦鹉不断喊着哇，老公不在，过来吧，让他更加坚信妻子背叛他搞外遇。报道指出呢，这个案子呢已经在3月25号开庭审理，男方的律师也在社群平台上发出了出庭的照片，只见提出离婚官司的男子肩膀上还站着两只鹦鹉，一人两鸟，呵呵，准备一起进入伊斯坦堡的一间地方法院。该画面曝光后，也让这起离婚官司备受各界关注与掀起热议。
就说不要乱养鹦鹉吼，
你就养蛇嘛。
就连甄嬛的母亲也跟他说不要在鹦鹉前面说什么话之类的。
有吗？有这个吗？
有一段。
怎么没印象？
因为甄嬛也养了一只鹦鹉嘛。啊、oh. 对，然后他就是在要跟甄嬛的母亲讲了一些话，然后甄嬛的母亲就提醒他说，哎、欸，这些话不要在鹦鹉面前讲。
哦、oh, 是。
天哪，鹦鹉就是很，我就觉得只要是情侣养任何宠物都危险，嗯，一律建议情侣都不要养宠物，嗯嗯，除非你们也不一定结了婚，嗯，好也不
幼稚，
对，因为想说结了婚好像可以，但好像又不一定，好像也是可以离婚，
对啊对啊
对啊，那请问就觉得宠物到底要归谁？ 怎么传来一个爆米花的味道？
对啊，你们家附近怎么好像有爆米花？
对啊，天哪，那还好你，但你养的都是不会讲宠养话讲讲话的宠物。哎、欸，对啊，哎、欸，那你搬过去之后，
我的蛇跟我一起过去啊。谢谢我老公愿意包容他，不然我要帮他找第二个主人呢、欸。他可能也没差吧？
哦、他应该没差吧？
蛇没差啊，他讲啊、嗯、有吃的好。
他是谁？那
不认识。
那他是不是越来越肥？
他越来越大只啊！
他会长到几岁啊？
20岁。
20岁、嗯，好长寿哦！
他现在已经4岁啦。
他还有16年呢、欸。
对。
你要负责他。
负责，负责，
负责，负责到底。
除非有人要养他。
哦，你愿意就是让贤是不是？
嗯。可以啦，如果真的有人想养的话，可是我要追踪这只蛇哎、欸，就是
你跟它互动是，你跟它互动性是多的吗？
1到10的话，可能2。
蛇的互动性这么低啊？
对啊，因为它就是不会记得它有主人这件事啊。啊？
怎么
蛇不会啊？
怎么那么变温？
就是
它就是变温啊。
它脑袋很小，它脑袋很小，
它眼睛也不好，
对，所以
它只能用蛇性。
对，那他，无法可说，真的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完全不会跟他互动啊。就你看，我放了4天假，我完全不会担心说啊，我的蛇他可能会饿死，不会，他不会饿死。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东西。
哦，
对，
所以他一个礼拜吃一只就好。
我有时候2个礼拜才喂他吃一次。
哦，
嗯，
但他是正常的。这是他的正常饮食吗？
差不多，差不多。对啊，然后我会马上跟他有互动，是他大便了，因为很臭，我要马上擦起来。
因为他是吃肉的啊。
对，而且因为蛇的那个胃酸是很强，它可以融化骨头的。
嗯、哦，真的、哦？
对对，因为它是吃一整只的动物嘛，
对对对，
它要可以消化骨头，不然它的胃壁会被穿过去啊。
嗯，
就是骨头很刺嘛。对，就是很臭，一闻到那个味道说干搞棒
赛、欸。是屎味还是腐臭味？
就是很强烈的氨水的味道
哦，
但是又臭。嗯，因为它就是它也会尿尿啊。
哦，不像我们人的大便就是臭。
我觉得人的大便香多了，就是没有那么臭。
我刚以为说人大便也很臭，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大便还没那么臭。
嗯，
对。
欸、那你有想养鸟吗？
鸟哦，
就比如说也养鹦鹉，那你要小心，不要这样。教他讲太多，不然你肯定会知道一些。
他会不会第一句是干你娘？有可能哦。
那你不讲，
我们节目如果养一只，他可能他会讲
干你娘，
干你娘，娘娘娘。
不知道，但鹦鹉就是，
可是不是所有的鹦鹉都会讲。
对啊，对啊，对啊。
鸟蛮可爱的，我觉得小鸟蛮可爱的。嗯、
我养鸟我也可以，可是如果飞走的话，我很心疼。
然后它还飞不回来。
对啊，但你要定期带它去放飞、
嗯，
那也是一，而且要去高处放飞。
然后它就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就是很
呀飞走。
就养什么动物都会有一种风险、啊，
而且鸟好像也不太适合只养一只，
嗯，
它会孤单啊。
对啊，
什么动物可以一只？蛇
啊，对，
爬虫类都可以，
手工。
可是很多人是害怕，但是最近养爬虫类的比较多，
很多越来越多
了，因为会过敏啊，很多人会过敏，狗毛猫毛过敏嘛、哦，然后再来就是不想花那么多心力，
连我都想养一只手工，而且互动性强。
可是手工咬人蛮痛的哦，
哦，真的假的？
对手工也是会咬人的，你不要看它眼睛很大很，
皮卡丘的样子，
你不要以为它眼睛很大很萌，它会咬人的
啊。
对，这就是看个性啊，我的蛇目前是没有咬过啦。
哦。
我很多之前还会很夸张海口说敢咬我把你炖掉，
但是手会去放在嘴巴前面吗？
哦，不会，我不会这样子，
哦、你不会是不是，
因为它原本就是会有攻击性的、
哦、
的动物，我不会这样去挑衅它。
那你给它咬咬看那种感觉吗？
它啊，
你有被它咬过吗？
没有没有，我刚不是说没被它咬过吗？
但是我想说给它咬咬看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痛还是不痛那种感觉？
通常
它应该是用吞的吧？
之前咬不是咬，我们之前。养蛇的朋友说，如果你的蛇咬你，我们通常都是因为觉得超少见，我们赶快先拍照。 然后拍完之后才想
到先上传、先上传
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像就是等他放开，他可能会发现哎、欸，这个好像
比他大很多，比他大
吃不下去哦，那他嘴巴就会放开了。嗯，对，
我就想说哎、欸，
他会放开瞧位置啦。
但他不是用吞的吗？因为 他的牙齿应该没有很痛。
他一开始咬的时候是要把你咬死、哦、他要把动物咬死，对，然后才会找位置吞他。对，但是他发现你咬下去，
左右左右，
对对，他把你，他会把猎物弄成直的，他比较好吞。
哎、欸，他的身体构造也是蛮特别的，真的是很特殊哎、欸。
蛇吗？
对，
蛇真的很笨哎、欸。靠北一直骂他，
算了啦，不然、欸、
不过地震那一天他有吓到。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整只给我站直直的不动，他头就一直看着上面。嗯，对，然后想说他一定想说干发生什么事。嗯，对，但他蛮敏锐的，而且他那一天啊就是一直都有余震嘛，那他平常都是趴在那个我的爬虫缸的那个、就是最下面，然后就是趴着在睡觉，可是他那天头都一直抬起来，他可能就是他有给他丢。
那你去安慰他吗？
没有。
跟他互动性真的很低耶、欸、
我就会看着他说嗯，他没在睡觉、哦、
你甚至没有跟他说卖家卖家，
不，我没有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妈妈在这，没有，完全没有，我只有看着他说嗯 OK 原来你还有反应。
完全没有。
对啊，所以现在觉得好像一到十两分是不是太高了、1.5 好了，妈在下修。
1.5
我连最近拍照我都超少拍他的耶、欸，我只有他小时候的照片啊，因为我曾经就是 po IG 的限动，然后有人跟我说干给他丢啦、哦、然后我说他拍谁，对啊，
原来
我就是，但是以前比较小的时候我有放，后来他比较大我就不太敢放。
哇靠，那他20岁的时候怎么办？越来越大只。
对，他但 他因为他是王蛇，他不会长得很夸张啦、嗯、对啊，怎么我们蛇讲那么多，不是应该回来
鹦鹉
吗？
但这则新闻也不是，鹦鹉也不是重点，其实、欸、也算是重点了、
啊。哎、欸，他是案件的目击者呢。
对啊，嗯，哎、欸，那你们有签婚前协议吗？
没有哎、欸。
哦，没有，是不是？
对，要签吗，老公？
我不知道，不是这样喊话的吧？
可是我已经结啦、啊。
嗯，那也来不及了。哦、
对，
先全部骗过来再说。
你怎么这样子？
老公，你的就是我的，是。哎，好啦，反正记得养宠物、哦，还是记得养宠物都有风险，包含这个风险也是要算进去的。
哦，你说我被抓奸吗？
好了，那么今天新闻讲完，今天讲哪两则新闻呢？
今天讲两则新闻，第一则躺平族一样赚，第二则鹦鹉抓猴。
以上新闻你喜欢哪一则呢？在下方留言处告诉我们，我们很乐意跟你互动哦。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吧。
Yes，
好，那是各位再见喽，拜拜，
拜拜。